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7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去怕心，一心救众生。辽宁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11号。我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遇到过几次危险，每次都因为我信师信法，危难中师父把大法的威德显现，领我走出了危险，消去我的怕心，让我一心救众生。2008年，我的一名同修被迫害致死，为了震慑邪恶，救度众生，同修们制作了曝光恶人恶行的不干胶，上面有该同修的遗像。可是不干胶制作完成后，许多同修不敢往外贴，200多张 A3 大张不干胶堆积着。我看到这种情况，心想同修都被迫害死了，我还怕什么？我就拿着这些不干胶大白天自己出去贴，从街的一头一直贴到另一头，整个街道都贴满了。哪里是人群的聚集地，我就专门往哪里贴，心里没有一点怕，也根本不想有没有监控摄像头，也不怕别人看见。可是在以前，我的怕心很重，不敢跟陌生人讲真相，常常是出去一圈又回来了，不敢讲，回来后又后悔。而这次我的正念一出，怕心就没了，顺利地贴完了这200多张不干胶，用了2天的时间。晚上练静功时，我看见有一座山被师父拿走了，我知道那就是我的怕这个执着心，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座山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有怕心了。大约是在2011年或2012年的一天，我手里拿着大法真相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。当我走到一个大约40-50岁的男子面前时，我给他一本小册子，他没有接，却突然抓住我的手就不撒开，说让我跟他走。我说我不跟你走，我得去救人。他还是死死地抓着我的手不放，一直把我拽到社区办公室，原来他就是社区的负责人。接着他就给公安局打电话，公安局来车把我带到了公安局。在公安局我不配合，心里没有怕，讲真相，发正念，不断地求师父，到晚上就放我回家了。第二天上午我就又出去讲真相了，正巧碰到了那个恶告我的社区负责人。他吃惊地看着我，问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说我是救人的，不在这儿在哪儿？从此以后他不再那么恶了，我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时，他看见了也不管不问，并且还主动索要大法真相资料，即使别人不要他也要。我真的为这个生命的变化而高兴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大街上劝三退救人，有一个40-50岁的男子，我递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，他接了过去。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，他高兴地接受了，同意三退。接着他拿出了工作证让我看，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是公安局的警察，你要注意安全。说完就走了。 这个处在风口浪尖上的生命得救了，我由衷地为他高兴。在2016年，我发真相资料时，递给了一个年轻男子，他接过去后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是公安局的。我说，公安局的也得得救啊。他就让我跟他走，我回身掉头就跑，他就在后面追我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我的脑中闪出一念，我不归你管。他马上就停住了脚步，不追我了。大法又一次显出了威力，谢谢师父。前几年，我发现在市政府门口有个花园，那里聚集了许多协党政府职能部门退休的人员，同修们都不去那里讲真相。我就想，救人不能留空白地方。第一次，我背着真相资料递给他们，可是他们都摆手不要，还说三道四，说法轮功不好。我一本也没发出去，都拿回来了。回去后，我心想，我不能放弃他们，我还要去。第二天就又去了。我刚到，就有十多个警察把我围住了。原来他们事先就知道消息，埋伏好了的。他们把我推进警车里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。我说，你们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有福报。车开到半路停住了，他们说，你下去吧。我还以为他们是在跟我开玩笑，他们接着说了好几句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我就下车了，平安回家了。回家的第二天，我就又去了。我抱有一念，就是想救他们。到了那里，那里的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，因为他们都眼睁睁地看见了我被警察抓走。我掏出真相册子给他们，这时他们之中就有人开始接真相小册子了。虽然只发出去几本，但这也是好的开始。第二天，我就又去接着发真相小册子，接小册子的人就比前一天多了。隔几天，我就又去发真相小册子，这回接受小册子的人明显比上次多很多，一兜子都发没了。以后，我就一个星期去一次。真相资料有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还有每一期更新的小册子和小广播等。就这样坚持了好几年，我听见他们的议论，真相资料太好了。有时他们见我去了，就远远地打招呼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们等你好半天了。我见他们都接受了大法真相，时机成熟了，就劝他们三退，结果劝一个成功一个，大多都是协党党员。一茬人明白真相得救了，他们走了，又换了一茬人，就这样，一茬走了，又来一茬，他们都明白真相，得救了。有一个人对我说，我都35年党龄了，你竟然给我退了。在这些年讲真相救众生中，我还被绑架很多次，但每次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回家了，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面看待常人社会的修炼环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7日。我们的修炼环境是整个常人社会，以前也知道，但是对于其内涵理解的有点肤浅。最近我通过不断的学法实修，对我们的修炼环境有了更深的领悟。我们身处在常人社会中，处处都是常人的想法，常人的言行，很容易被常人制造的假象带动，陷入其中受干扰，而不知其出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，还经常的数落常人的种种败坏现象，没有真正的把常人社会当作是自己的修炼环境，失去了很多提高的机会。现在 我们因为严重的疫情在家上网课，我在手机上批改学生的作业，有些孩子课堂上讲过的内容没有标注好重点知识，针对这一问题，我过去就会数落学生不认真听讲，课堂上还要批评这部分学生。今天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正面地看待这个问题，不是学生不认真听讲，而可能是网络不好，他们没听见，错过了这部分了。我想下节课我得说得再慢一些，或者多重复几遍，是改变我，而不是去埋怨学生。批完作业后，我心里有疑问，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。我天天面对学生的种种言行，有好的，有不好的。我怎么样才能不在这好和不好中呢？也就是跳出情来呢？后来，我学法学到师父经文，加拿大法会讲法。师父讲，常人社会中的人会给你提供修炼的机会，会给你制造麻烦、痛苦，从中你会得到提高、消业。过好每一关，你会得到升华，所以我们的环境是不能破坏的。我突然悟到，我们不能破坏我们的修炼环境。那么我面对学生的好和不好，是不能去站在常人这个层次来看的，因为那是他们为我创造的修炼环境。我不应该指责环境不好，哪个学生好，哪个学生不好，而是应该反过来，通过他们表现出来的环境修自己，提高自己。我们提高后的在法上的思想会影响周围的环境，改变周围的环境，而不是周围的环境干扰或影响我们。悟到这儿，我又想起刚才我们组开视频会议时，我感到他们是主角，他们在侃侃而谈，自己好像受冷落了一样，心里的那种失落感一涌而上。现在想想，他们制造的这种情境就是让我从中修炼，超脱出来，去掉那些不好的执着心，爱面子的心，求常人中别人的喜欢、尊敬，喜欢别人围着你来转的心。这样看来，我还真得谢谢他们，而不是嫌弃他们对自己的冷漠。谢谢师父的点悟，我现在心里明白了很多，我要明明白白的在常人环境中修炼，利用常人环境修炼自己的同时，也是对他们的救度。以上是个人修炼上的认识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，核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帮同修走出病业假象的一点体会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云儿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11日。最近，原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现在严重病业状态中，在和这位同修一起修炼的过程中，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体会，与大家交流一下。一、理性帮同修。身处磨难中的同修并不是哪方面都修得不好，造成病业假象的背后原因很多，因为同修此时陷在难中，看不清自己的修炼状态，从法理上才有些认识不清，以至于开始情绪不稳，慌乱恐惧，正念不足。就好比这位同修在小河沟里摔了个跟头，趴着不敢站起来，感觉周围危机四伏，随时都可能溺水，而其他同修们站着看得很清楚，河水很浅，站起来就能迈过去，所以要不断地告诉同修，鼓励同修共同前行。当同修站起来的时候，可能精进的脚步会更快，所以这不是谁帮谁的问题，是因为因缘相聚在一起，是师父赋予我们的共同修炼提高的机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人都有要修去的人心，一点都不能松懈，不错过这段时间，更要正用这段时间。自己理性才能帮助同修理性， 也许会更好地帮到同修。有时经常说道，我帮同修发正念了。其实我觉得不是帮同修发正念，是正自己的思想和空间场。既然是一个整体，也许就是一个小宇宙空间，其中的哪一位同修不正地表现出来，也许正是修正和成就整体的机会。二，帮同修修自己。帮助别人一生快乐，帮助别人一感轻松，帮助别人一有成就感。开始一段时间，我脑子里装的满满的都是怎样帮同修，甚至学法练功时还在想哪一方面应该怎么做怎么说，又发现了同修的哪个执着等，脑子就顺着这种思维跑，现在一种帮同修的状态中，整天急急忙忙的，还觉得很充实很无私，却忘了修自己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这样下去也许又陷入了旧势力的一个圈套，就是对整体修炼的干扰，也耽误了救人，又生出来热衷于帮同修的一种执着心，里面夹杂着自己的显示心和做事的人心，心不纯净，也容易让同修的磨难加长，是自己把位置摆错了，基点不正了，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实修自己的过程。珍惜这一段时光，找自己修自己是珍贵的。其实同修身体难受了，是眼见为实的痛苦，那么自己这么多年心性在一个层次中徘徊，执着心不去，有时还愁眉苦脸的，心里压抑沉重的这个状态，不同样是关吗？为什么就没有这么重视呢？为什么就不棒喝一下自己呢？而且对同修状态的着急也是担心，担心就是不信失信法的表现，是执着，正是同修的问题，在法理上切磋，共同学法，把自己摆低，修去那些沾沾自喜贪天之功的成就感，安安心心地去走这段路，把这个磨难当作是一个大家共同提高的台阶。三，修口。磨难中的同修在某一方面可能一时法理不清，有时表现得很脆弱，有时又生出急躁的心，愿意把自己修炼中的问题全都曝光出来，包括家庭中与常人相处的一些私事琐事，想早点走出磨难，这是能理解的。但是听到的同修，除了应该在法理上与同修切磋交流之外，最好不要传给其他的同修，不要拿同修的事当事例，习惯性的在其他同修中张口就讲，在同修的小圈子里流传，由于不修口造成的后果，也可能会带来之后的麻烦。同修之间不是常人中的关系，不是亲人，不是朋友，是同修一部大法的圣缘，这份缘更值得万分珍惜。想说的不一定心直口快的一定要说出来，不该说的忍住不说，那也是在修。同修不是让我们倾诉的，痛快嘴的，唠常人嗑的，平衡常人心的对象，是帮助、珍惜、配合、无私奉献的双方，不言放弃，共同走出磨难，才能真正圆融好整体。另外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看到同修的一些小的执着或不在法上的认识，也不必太着急指出，一点不漏，少说了什么都闹心，还是多正面鼓励，正念加持最重要。四，没有捷径，不要偏激。同修处在磨难中时间长了，容易生出一种被破裤子缠腿的焦急和无奈，生出一种尽快摆脱出来的执着心，比如希望在与同修的交流中，别的同修能够精确地指出自己的执着漏洞，并业假象就一下子烟消云散，或者突然悟到自己有什么执着了，身体立即就轻松了，或者做个梦发现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了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或者愿意找开天目的同修看看自己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快点解决掉。有的同修就不停地给同修拿主意，有的提出针对某个问题发正念，有的帮同修善解的，还有的替同修来清理空间场。 比如把同修家里带有小动物图案的东西全部清理掉，衣服上的小龙小凤图案抠出个窟窿，鞋子上的鳄鱼抠下来，鞋子也抠坏了，背面上的小羊小鸳鸯要剪下来，说这些图案上面都有灵体，都是生命，都会对修炼人有干扰，家里故去的亲人照片也不能留，有阴气。还有的说像《红楼梦》这样的书家里也不能留，里面有色魔。还有的同修家里常人使用的票卡证件上有各种广告，比如医保卡上面有女医生女护士的背景也不好，也要清理掉，说这些能招来色魔的干扰等等。这样的同修还有些强势，同修照着做了，使家里不修炼的常人不理解不满意，噤若寒蝉，对大法产生了误解，同修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没有好转，更加失去了信心。我想这些类似小法小道的做法是不是有些偏激，也有点走极端了？修炼就得踏踏实实的实修，没有捷径，只要静下心来安心学法，真正能学得进去法，已经走在归正的路上了。当看到同修那种迫切想学法，抓紧一切时间开始学法时，我知道不管当时同修的身体有无大的变化，那个所谓的病业关已经过去了，因为大法无所不能。五，用在法上修出的善心和正念帮同修，不执着于同修的身体变化，不着急同修的心性提高，就是安心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也是在修自己信师信法方面的过程，也是吃苦消业的过程。期间我能感受到同修空间场中不好的物质，怨恨、争斗、伤害、依赖、泄气、反复、负面思维、思想业力等。面对这些表现，尽力做到不动心、不指责，不增加同修的思想负担，把它当作都是自己要承受的、要吃的苦、要担当的、要圆融的整体的那一部分。告诫自己，这个时候不是切磋这些的时候，要把这些苦都吃下去，消去业力。不断地鼓励同修坚持，不断地加持同修正念，同时清醒地找自己。同修的怨恨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自私，同修的嫉妒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显示，同修对自己的伤害可能因为自己的不善，同修的争斗可能因为自己的强势，同修的依赖可能是因为自己生出了同修之情，同修有思想业力和负面思维，自己这方面也一直存在，也没有重视并发正念清理。合理安排好时间，可能要占用一些学法的时间，但想到这正是修去自我的机会，可能要耽误一些救人的时间，但想到同修能一起精进起来，救人的力度会更大，可能身体要累一些，但想到这是要修去观念的机会。当同修重新站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就是整体圆融的时候。善还表现在用心，用真心，用善心，在大法中修出的真善。多想想同修的心结在哪里，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分析一下，在个人生活上也尽量的多帮助一些。现阶段有时善也表现得好像人中的情，跟同修开个玩笑等等，但那应该是理性的、慈悲的。如果没有这份用心，就可能流于形式，非但帮不到同修，还会造成很多遗憾。其实很简单，这个时候如果把同修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同修、自己的父母同修，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做才是尽心尽力了。六，三件事都要做是归正修炼状态的最快途径。在这段修炼过程中，我认识到尽快帮助同修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，是同修归正修炼状态的最好方法，最快的途径。在大家的鼓励下，同修扔掉了药物，停止了常人式的治疗，抑制思想业的干扰，大量学法，忍受剧痛，坚持练功发正念， 从时时感受身体上的变化来判断师父是否管自己了，到放下执着，用是否能做好三件事的标准衡量自己，从单纯的个人无奈承受的基点，到为救度众生应该承负的角度的转变。我能理解同修的痛和苦，肉体上的承受和思想业的折磨，我能看到同修的意志力在不断的增强，那是大法的威力在不断的展现。当我们再一次共同走上街头讲真相的那一刻，我知道同修回来了，同修归正了，脸上的笑颜是发自心底的幸福，那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幸福，能够担当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使命的荣耀。一个月的时间，同修从严重的病业状态中走了过来，又能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了，成了一位更加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。我们小组全体同修共同见证了大法的伟大超常，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保护，也同时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。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，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安逸心，更精进实修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0日。修炼前自己有时也羡慕得到利益的人，但基本不会陷入其中，达不到的事我不强为，这主要不是因为自己看淡了名利，是图安逸，是由于自己懒得操心，懒得去争去斗。由于自己小时候学习好，得到父母的喜爱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工作后，又由于经常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去帮助他人，这样也得到别人的回报。自己不会干的活，或不愿干的活，经常由别人代劳，但我却没有感恩之心。我也就慢慢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安逸之心。安逸心的表现，有的是出一点小力就想得到大实惠，有的是想借助他人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有的则是干损人利己的事了，其根源也都来自于私。有句成语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安逸心也是如此。特别是针对修炼人，修炼人有了安逸心，就像温水煮青蛙，开始觉得挺舒服，慢慢的就懈怠了，就会陷入常人中，最后毁了自己，不得正果。我们都是从高层次上来到人间的，是为了助师正法来的，是师父把我们留在这里，我们留在这里不是来享福的，是来修炼的，是来救人的。正法修炼结束后，我们将返回自己的天国世界，如果悟不到这层理，就只能在常人中轮回，最后业大被销毁。小住几日的地方真的没有什么可留恋的，安逸心就会使自己懈怠，完成不了救人的使命，最后白来一场。我们修炼这么大的法，又是师尊亲自传度，这是多大的缘分，又是多大的福分啊！只要精进实修，返回去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么珍贵的机缘，我们应该好好珍惜。可是近一两年，我却懈怠了。我今年74岁，前些年，儿子打工，孙子又小，经济状况不是很好。现在儿子自己经营的生意挺好，我们老两口的养老金加起来9000元，孙子也长大了，相对来讲精神和经济上压力减轻了，甚至没有什么压力了。去年 儿子儿媳又给我们老两口的现住房做了装修，住着宽敞高档装修的房子，儿子儿媳都很孝顺，孙子学习成绩又好，儿子一家三口和老伴儿都支持大法，好像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在这样的心态下，我时常想到自己年龄也大了，应该喘一口气儿了，歇歇了，甚至想应该安度晚年了，安逸心油然而生。师父看到我这种状态很着急，就通过同修的嘴点化我。一天去同修家学法，一进屋我就把羽绒大衣脱下来了，只穿着内衣。同修看着我说，美丽动人。看我没理解他说的意思，他又补充说，我说的不是心动的动，是动人的动。你家装修的好，又有地暖，我家不行，过一会儿你就会冷了，你还是穿上大衣吧。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，你家现在条件好了，别产生安逸心。我随口答道，知道了。虽然这样回答了，但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。又有一天学法时，我散着腿学法，同修提醒我说，学法是严肃，要尽量盘腿。我随口接了一句，各个空间都看着呢。这一下我惊醒了，是啊，我这也太不严肃了，这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。回想一下近来自己学法的姿势，常常是刚盘一会儿就将腿伸开，或干脆不盘，散着腿，反正是咋舒服咋来，怎么安逸怎么待着。我问自己，你还是大法弟子吗？你敬师敬法了吗？我不禁向内找，这不就是求安逸之心吗？再找下去，发现自己发正念的状态也有问题，常常是在打莲花手印时，两手没有张开，整个手型不像花，像花骨朵，甚至两手完全合拢了。挖其根源，也是求安逸心导致的。学法和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中的两件事，我却因为安逸心如此不重视，如此怠慢，这怎么能说是听师父的话呢？又怎么能助师正法呢？想到这里不禁汗颜。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一个修炼人的历史，无数无量无际的神都在看着大法弟子的每一念每一行为。一个修炼者有决心走向圆满，为什么就过不了这一关呢？我悟道，在修炼中有大关有小关，往往我们在过大关时都十分注重心性的修炼，知道时时向内找，这样关就过去了。而在过小关时，往往又都不在意了，重视不起来，忽略向内找，忽略了心性的提高。有时也不清楚这个小关难是否过去了，所以说修炼无小事，很小的安逸心也是修炼的隐患，最终也能毁了修炼人。我们知道过去人修道修成的只是凤毛麟角，安逸心也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大法修炼虽然圆满者众多，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成佛的。谢谢同修的善意提醒，我们都知道修炼是要吃苦的，在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，我决心去掉安逸心，精进实修，不懈怠，不懒惰，做好三件事。我现在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，每天不是去小组学法，就是与同修搭伴去讲真相救人，在家的时间学法、操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一天下来觉得很充实。家里也是我修炼的场所，不修炼的老伴儿给自己提高心性时，自己要守住心性，做到不争不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去根本执着，破除持续骚扰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1日。我家住在一个乡镇，户口在镇郊的一个村子里，我们夫妻二人都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。去年八月的一天早晨练完功，六点正念还没发完，就听有人喊门。我开门一看，是村里的书记与治保主任站在门口。我知道是为我们修炼的事，就问道，这么早二位有什么事？书记说，昨天镇上开会，我有事没去，治保主任一人去了，上面说到你练法轮功的事，治保主任说你没练了，他们说没练就在承诺书上签个字。书记说，你就配合一下签个字，你该怎么就怎么，就是应付一下他们。我说，这么早你们就为这事儿来的？书记说，是的。我说，也太难为你们了，到屋里坐会儿吧。书记说，我们就在外面坐会儿，你搬两把椅子来。我进屋搬了两把椅子到外面，等他们坐下后，我说，书记啊，这个字我不能签，签了就害了你们了。他问，为什么？我说，我们修炼法轮功在中国也是合法的，你翻遍中国所有的法律法规，没有说法轮功是违法的，我们是按真善人要求自己做好人，使身体健康，道德回升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都在修炼，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，唯独中国大陆在打压迫害，到时一定会平反的，凡是打压迫害打法的都是要追责的，如果平反了，今天是你要我签的字，是不是你也在迫害大法呢？所以为了你我他，这个字不能签。他想了想说，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那么强大，不是还是被中国人打败了吗？我说，不错，这就是天理，邪不胜正。这时我妻子从屋里出来了，说我们原来身体如何如何，要不是修炼法轮功，现在都不知是什么样子了。这时治保主任说，反正我们到你这里来了就行了，那就这样，我们走了。说完就起身走了。吃过早饭，妻子就到同修家去交流，回来后跟我说了一下交流的情况，说这事也不是偶然的，肯定是有什么心找来的，自己应该好好的向内找一找。这一说还真吓我一跳，这都是自己心不正找来的。自从前年妻子同修因讲真相被非法拘留迫害10天后，我就好像总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，负面思维不断涌现，我虽然在极力排斥清理，它总是源源不断的出现，警察上门骚扰后也是这样，好像发正念也不起什么作用。去年四月份，当地派出所指导员带两个警察上门骚扰我，我讲了一会儿真相后就直呼指导员的名说，某某，我跟你们说，为了你们自己和家人的前途和命运，请你们不要再骚扰迫害法轮功了，那是要命的事。指导员一听反问道，我迫害你了吗？我又没打你。我说，你没打我，可你三番两次上我家来就是骚扰。我说完他们就起身走了，我还以为今天做得不错了，可谁知我出去一趟再回来时，大概不到半个小时，这个指导员又开车来了，在我家门前等着，见我回来就喊我。我说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现在有事没时间。他说，你等一分钟，你们书记马上来，来了你再走。这时村书记来了，他就对书记指着我这里说，你天天要来，每天来一次。书记一笑，他说完就开车走了。这下我可就晕了，我做的还挺好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也没有往纵深去想，反正你喜欢来就来吧，无所谓。第二天和同修交流此事，同修说，我看你这是有争斗心、怨恨心、不善的心促使他这样做的。再说他是一个常人，常人是讲面子的，你当着他下属的面直呼其名，他会觉得很没面子的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修炼是严肃的，你有什么心，他就会冲你这颗心来的。师父节同修的交流点醒了我，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诸多人心，决心修掉他们。一天，同修到我家来交流被要求签字的事，说现在清零仪式好像都过去了，只是在强制打疫苗，他们到你这来不说打疫苗的事，直接要你签承诺书，说明这不是一个小问题，你们得认真反思一下，向内找。妻子说，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学法老是犯困，发正念倒掌等，老是互相提醒都不好使，明知问题严重可又突破不了，真是很苦恼。同修对我说，这时是很严重，必须归正。你上午走后，我脑中闪出一念，但我马上就否定了。我问是什么，他说，你该不会有这种念头吧，我学大法了，天天学法练功，身体也好了，道德也回升了，也证实大法了，至于能不能修上去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我说，你别说，我有时候还真有这种想法。妻子也说，他动不动就说他是中士。同修说，如果你真有这种想法，那就是悟性太低了，问题可能就在这儿。你有这个想法，旧势力就抓到了你的把柄，就往下拽你，不让你修成。你要赶快向师父认错，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求师父原谅，并加大密度清理自身空间场，求师父加持。同修的提醒让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修炼的严肃。原来我的根本执着是只想在人中过幸福生活，忘了要兑现对师父久远的誓约，忘了天国众生的嘱托。因为这根本的执着，使我在信师信法上就打了折扣，衍生出了许多不好的人心执着心。想到这里，我感到一阵后怕。晚上洗过澡后，跪在师父法像前真心忏悔，向师父认错，我要做勇猛精进的上士，修好自己，广救众生，求师父加持弟子做好三件事，圆满跟师父回家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后八轮车撞伤后迅速恢复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6日。我是卖菜的，一天凌晨1点多，天下着大雨，我开脚踩的三轮车去卖菜，一辆后八轮车从后面撞上我的三轮车，我的车被撞散架子了，我从车里飞出去了，昏迷不醒，到底昏迷多久自己不知道。等我苏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地上，司机就坐在他的车上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想坐起来，就是没有劲，起不来。这时有个声音告诉我，念法轮大法好，念出声音就能起来，但我就是念不了，念一个字都很费劲。我知道要念法轮大法好，就努力念，还是不能，断断续续的念，很吃力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念，发出声音很模糊，口齿不清，很费力，每发出一个字的音就很疲惫，好想睡觉休息。但我主意识很清楚，不能睡过去，要努力念法轮大法好。好不容易念了完整的法轮大法好，念了就坐起来了，全身湿透了，我就给家人打电话，叫家人来。我站起来，感觉头发晕，恶心，很想吐，站立不稳，看到地上到处是我要卖的菜。司机看到我站立不稳，就叫我靠在他身上。我没有，我知道这是考验。我儿子和丈夫都及时赶来，看到我满脸是血，皮肤都被撞破了，丈夫让儿子去打司机，
我挡在司机面前不让打。司机的老板来了，要我去医院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做事要考虑别人，不会给你添麻烦，不去。司机的老板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为别人着想，那你替我想一想，我现在有保险公司替我赔，以后有事那就是我负责的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那就帮助我上医院去检查检查。我想到他说的有道理，就跟他去医院检查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我心里有点不稳，担心检查出什么问题毁了众生，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帮助，一直念法轮大法好，一直念。在医院拍胸片，做 CT 扫描，要抽血，要我打破伤风针，每到一处我都讲真相，拍胸片做 CT 扫描我做了，要抽血要我打破伤风针我坚决不做，医生要我签字说出事医院不负责任，我说不会出事，签字了。最后检查结果是啥事没有，我就回到街上去卖菜，菜被摔烂了，不好卖，我就连卖带送，把菜处理了。交警来了，司机和老板就把2000元钱给我丈夫，要我签字。我不要钱，也不签字。我说，车子只值450元钱，菜值600-700元钱。给1000元钱就签字。司机老板说，是1000元钱，我没有多给你的。我签字了。我给交警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，他们接受了，说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笑着走了。当天上午，保险公司来了2个人，年轻的，男的，看我躺在床上，劝我到医院去治疗，我不想给他人添麻烦，就没去。村子里的人知道我的情况，都劝我去医院治疗，不然就会瘫痪。一个老婆婆到我家来对我说，一村子的人都在议论说，后八轮车碰一下就不得了，何况把你撞得这么重，你不到医院治疗，终生会瘫痪。我劝你还是去医院治疗为好。我听了他的话说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有师父看管着，不会有事的。第三天，我告诉丈夫送我到学法点去学法，我就会好。丈夫看了看我说，你要是能站起来，我就送你去。我回答说，好，我一定会站起来，我站起来了，你就送我去学法点。这三天，我几乎没有睡觉，也没办法睡，坐着不行，躺着不行，站着也不行，我只能斜靠在2床被子上。师父的讲法录音整日整夜的在播放，师父的声音时时刻刻在我耳边回响，鼓励我好好过关。第四天，我有个愿望，就是想起来。我一站，真的起来了。丈夫看我真的起来了，就说，你走走看。我就往前走，慢慢地挪动，一步一步，很艰难，每走一步就感到全身痛得难受。丈夫看我真的能走动了，就又改口说，那明天，明天一定送你去。丈夫不送我去。 第五天，我就叫丈夫送我去。丈夫又推辞，说，明天，明天一定送你去。我悟道，我有依赖心，我不能依赖丈夫，就决心自己去。只是我想门前有个大坡，不知道我自己行不行，就告诉丈夫说，我自己去可以，只是你扶我上坡。丈夫一听不耐烦了，说，要去你自己去，出了问题你不要找我。说完就走了，睡午觉去了。当时我一点也不怨恨丈夫，我知道这是我自己要闯过去的关，是在考验我，我决心自己去。当时我走路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挪动的，脚抬不高，估计我独自上坡很难，就拿一把带靠的椅子当拐杖，把全身的力气移到椅子上，非常艰难的一步一拖地往上往前挪动。等我到了坡顶，是平坦的路，本来想继续拄着椅子走路的，但考虑到对法轮功的声誉，别人看到就会有负面想法，不好。我就想，有师父在，有大法在，我怕什么呢？就把椅子放在了路边，我就一步一挪地往前走，非常艰难的。过了一个村子，我的脚能稍抬高一点，走得好一点。过了第二个村子，我的脚又能稍抬高一点，走得更好一点。当我经过第二个村子时，突然遇到一个熟人，他看到我就吃惊地问我，你好了，你被车子撞了，怎么能独自一个人上街？我回答说，我好了。我站到公交车站，车来了，我就上车。由于车身高，我的腿还不能抬那么高，上不去。售票员看我这样，就来拉我。我全身疼痛，不能被人碰。我不让他扶，自己上车，但努力几次都没有成功。我看到一满车的人，就在心里想，我不能耽误别人的时间，赶快上车。我这样一想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就上车了。满车的人都看着我，都让座给我。我说，谢谢，我不能坐，我坐下就难于起来。周围的人纷纷让座，给我让道，没有人碰我。我就抓紧时间讲真相。我说，后八轮把我撞了，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，就不到医院去。我练法轮大法，有师父保护。出事的地方就是经常出事死人的地方，我有师父保护，没有出事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，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没有出事。你们都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满车的人都静静地听我讲，售票员大声说，法轮功真是好。车到站了，我独自一人就下车了，没有费多大的劲，尽管身上有点疼痛。学法点在二楼，要上楼梯，虽然有点费力，但是我还是独自一人上去了，平安到了学法点。在学法点，同修叫我坐，我就慢慢地坐在沙发上，坚持学法。学法时，大家一起发了两次正念除恶，
我双盘打手印，心能静下来。学完法，我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。上车时，一下子就上去了，不困难，尽管全身疼痛。在车上，我再次当着一车人的面讲真相，一直讲到我下车的站，全车的人都静静地听。到站了，我下车时很自然，跟正常人一样，全身一点都不疼，很轻松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走路一身轻，到了家门口要下坡，我也是很轻松，没有什么异常感觉。我家门口有个大平地，有点脏，我就抓起一把大扫帚，把家门口的平地扫干净。我们村有个小卖部，是全村子最热闹的地方，很多人喜欢聚集在这里。开小卖部的老头看到我在扫地，就问我，你好了？我说，好了。他还问，你真好了？我说，真的好了。他说，你能扫地，看来真的好了，法轮功真好。他大声地喊叫道，法轮大法好，连喊了好几遍。儿媳的爸爸，也就是我的亲家，平时不相信法轮功真相，知道我被车撞了，几天就好了的时候，就不得不相信法轮功好。再次感恩师父，感谢大法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